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4:32-35，5:12-14和17-20节，请大家起立。请，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他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都同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年男带女很多。是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请我们起低头祷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将你的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来信奉你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这些饥渴慕义的人都得以饱足。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提醒大家，现在是崇拜时间，禁止使用手机，请将你的手机放在静音。接下来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有神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完全指的是功用上的完全。它原文的意思是讲说 一种工具刚好达到它所指定的那种状态。好比说一张桌子没有一个脚高一个脚低，而是四平八稳的很好用，或者是说那个渔网没有这里破个洞那个那里破个洞，好好的渔网可以打鱼。我们属神的人基督徒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装备好被神所使用呢？最好的装备就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使我们在功用上得以完全。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训练班或者特别的讲习，那些固然是有帮助，但是其实最有帮助的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自然而然的主的灵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达到完全，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求主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合乎主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有一本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座位前面都有圣经。今天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的4:32开始，一直看到5:20。照我讲到的方式，我们前面会看经文的本身，然后后半段的话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信息的重点。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4:32，我会一边读一边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下他经文的意思，就帮大家做一个查经。第32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比较好的翻译，这里应该放个句点，而不是放逗点，讲的是当时信徒合一的一种状态。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有3000人，有5000人，很多人在一起，但是信的人居然达到一种合一的状态，一心一意。有什么例子呢？有财物的分享为例。所以下面又说，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公用两个字跟我们所说的团契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讲的都是分享的意思，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东西你也可以用。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这是他们会这样子分享，会一心一意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在他们中间，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想解释一下那个人人这两个字，他讲的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好比说10000个人，然后就是10000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卖掉。他讲的是说，在这所有的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所有卖掉。他讲的不是实际的数字，而是实行的范围。在人人当中，那些有房有地的人，他们愿意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把田产卖掉，用那个所得的钱来帮助其他的人。然后当时的是一种非常淳朴的做法，就是卖了所得的价银，就真的是走到使徒面前说，彼得约翰你们看着办吧，说这笔钱是我卖房子卖田产的，请你拿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么做。然后有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好的例子，在36节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里面。然后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是讲到他们的分享，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信徒合一，甚至连财物，因为当时他们真的是很穷，他们只好把房子卖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说这种事情他们都乐意去做。第5章开始记载的是一段当时初期教会发生的一件很特殊的一个例子，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夫妻两个人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这个时候有神的灵在彼得里面，所以他知道这夫妻两个人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不是说他们私自留下几分，而是说他们留下几分之后，把它冒充当作是全部的价银，要来有点虚名钓誉这样子。第3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前面我们看到有圣灵的充满，这里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事情叫做撒旦充满。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欺哄教会就是欺哄圣灵，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所以彼得看出来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就是你可以不卖，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可以不给，但是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就是假装这是全部的，然后在众人面前放在使徒的脚前，说你这样子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请大家注意，不久之前彼得才说欺哄圣灵，然后这里说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在神学上，我们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证实说，三一真神当中的圣灵，他也就是神， 因为七哄圣灵就等于是七哄神。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埋葬了是中国人的翻译法，那当时其实不是埋在土里面，是在山洞里面，那是以色列人的葬的方法。第七节，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就不晓得什么事情耽搁了他的妻子。过了三小时之后他进来，但是进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事。第八节，那彼得这时候就问，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并不是说就只是这些吗，就是说就是这笔数字吗，就是这么这么多钱吗？他说就是这么这么多钱。那这时候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七哄圣灵也是试探主的灵。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伏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第十一节，全教会，那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眼。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就是耶路撒冷其他的居民，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来，圣经使用教会这个字的时候非常的慎重，它指的是一群人，信主的人，因为他们听见这件事都甚惧怕，是可以听的。第十二节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当亚拿尼亚事件发生完了之后，继续的使徒还有信徒生活在耶路撒冷。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小字作信的人，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使徒行传 so far 常常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写教会，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信的人都在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廊是他们听到跟祷告的地方，信的人总是在一处，信的人总是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第十三节，其余的人，就是信的人之外的那些人，耶路撒冷其他的居民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这里我们中文翻得特别的好，就贴近，很传神，就是距离上的靠近，他们都怕了，就是知道中间你们死了两个人，是因为对你们的神稍微有点欺骗，结果就断了气了。那我们犯的罪可比这个大得多了，我们靠近你们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所以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可是呢，在他们内心，百姓却尊重他们，非常的敬重他们，有真神在他们中间，然后知道他们的行事为人，尊重他们，以至于说就有许多的人克服了起初的那种惧怕感而归向了耶稣基督。所以第十四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因为他们的名声远播，所以有很多人盼望借着他们可以得着帮助跟医治。那十五节所描写的是当时有些人他们内心的盼望，并不是神的应许，是有些人盼望得到这种结果，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痊愈。那第十六节描写的是实际的情况，是真的有人得到痊愈。怎么说呢？说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人，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就当时有许多的人无法医治的得到医治，有鬼在身的鬼被赶出来。那些盼望影儿照到的是不是都得到医治不知道，但是当时的确有许多人得着了医治。那因为 使徒的名声远播，许多人连男带女归主的很多，引起了一波人的内心的记恨。第十七节，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同党，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使徒在这里是个复数，他指的是当时的十二位使徒。我们读到后面，今天虽然没有读到那里，但是你自己读经读到后面知道指的是所有的人。第一次只是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被捕，这一次是十二使徒都被捕了，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第十九跟二十节，当天晚上，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我今天先读经读到这里，当然你们知道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后面就是他们讲道，然后他们又再度的被捕，然后被站在公会面前受审判的这个过程。我先把最后那一节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等一下可能没时间讲它。天使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给他们的吩咐说，你们要回去到那个殿里面去，然后把这生命的道，这生命指的是耶稣基督，前面彼得就说你们把那生命的主杀了。所谓生命的道并不是指那个道的本身，它是指怎么说呢，就是说耶稣是生命，你要把关于耶稣的道，关于耶稣的话都讲给百姓听。特别珍贵的是有这个都字，不要保留的全都讲给他们听，而且是站在殿里讲。那我这时候就有些遐想，就说如果我是写故事的人的话，我铁定不是这么写的。我会怎么写呢？我会写说，当天晚上天使解开他们的锁链，他们从牢中出来之后，就在那个门口就有一辆马车在那等着他们。出来的人都迅速的上了马车，然后在半夜，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夜晚中，这个急速的马车声，这个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然后到了天还未明的时候，已经到了港口，有一艘船在那等待着他们，把他们安全的送上了居比路这个岛上去。那里没有犹太人跟罗马人的迫害，于是使徒们在那里平安而喜乐的传讲神的福音，全岛人都归了主。 The end。 可是神的写法跟我完全不一样，神的剧本不一样。神的旨意是说，你们要回去，回到百姓中间，就在你被捕的地方重新去讲神的道。你们准备要再一次被抓，再一次被捕，然后再一次为我做见证。这个是神所预备的，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而神的预备，神的想法才是真正有福的想法。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我想跟大家看一下一些事情。有神同在，有神同在的时候会发生几样。我们看下一章哈，就《使徒行传》这本书，它是叙述了初期教会的事迹，它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子民，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会发生四样事情。第一个，有神同在就会有分享，非常慷慨的分享。第二，有神同在就有神的管教。第三，有神同在就有增添，连男带女信的人增添了很多。第四，有神同在就有拯救，天使把他们从监牢当中拯救出来。那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关于他们分享的那一段。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你再看第二章的第44节，那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再回到第四章的第32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很可能脑海中就有一种想法，这是不是早期的人民公社啊？不是说都给卖了吗？然后是不是大家都卖了房子卖了地，然后把钱凑在一块，然后再盖几排房子住在一起，然后就吃大锅饭？那弟兄姐妹，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所描写的是说，当时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然后非常乐于分享。他们虽然有的东西很少，但是说我的东西不会说看成是就是我自己的，只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拿出来用。然后中间有些人是有房子，有些人有地，很多人是没有，因为大部分是穷人。那些当时的人不是说，哎，我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哦，谁有用的我拿点钱帮助他就得了，而是说真的到用钱的时候手边实在是没有钱，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房子给卖了，把那个地卖了。为什么呢？不是自己家里没饭吃，而是那位弟兄没饭吃，那位姐妹没饭吃，要帮助他们。所以当时每一个人都可能这样子做。在描写的是神在他们当中的时候，那教会出现了这种的状况。我就有一个假想，因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他们都在一起用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大家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照顾。那个时间是申初的时候，下午3点。先是使徒在那里用神的话教导他们，完了之后大家就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不像现在你还可以外面餐馆买，当时的生活很简单，你身上带什么吃什么。那个穷人家的他带的就是穷人家的食物，家境好一点的也许他带了2条鱼，那个人带了些羊肉来，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经济状况。而因为吃饭的时候就彼此讲都很了解，说最近谁家遭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分享的状况。我就写了一个圣经小故事，这样写：彼得讲完了道，到了大伙用餐的时间，西缅拿出几条腌鱼，马拿西拿出一包烤羊肉，笑着说，我们家今天烤了一只羊，大伙尝尝。他见加德正在啃一个粗糙的大麦饼，马上递给他一块羊肉说，你吃这个。在角落那里有个孩子没有吃东西，只拿出皮带喝水。有人看到了就问，孩子你怎么光喝水没带吃的吗？我喝水就好了，我不吃。怎么不吃？你不饿吗？旁边一个人说，这不是小约拿吗？他家穷，他爸爸前天死了，剩下他、他妈还有一个妹妹。孩子你们家是不是没吃的了？话一说完就有人递来一条鱼说，孩子你吃这个。又有人递来饼还有肉，一下子小约拿的面前堆满了食物。大伙围着小约拿叫他吃，问他家里的情况。小约拿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说，我吃不了这么多，我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妈妈和妹妹吃吗？马拿西就是带羊肉的那位温声说，孩子你先吃，等一下我陪你回去，你带我到你家去看看。一周之后，在所罗门的廊下，彼得一讲完道，马拿西就从人群中走出来，将一袋银币放在彼得的脚下说，彼得，这些钱请你拿去用，帮助小约拿和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彼得一看就说，马拿西你哪来这么多的钱？马拿西说，我不是有2栋房子吗？我卖了一栋，这是卖房子的钱，干干净净的，你放心拿去用。旁边有人说，马拿西你们夫妇不是要用那栋房子养老吗？怎么就卖了呢？我老伴说了，我们自己有一栋住就行了，有些弟兄姐妹比我们更有需要，多的那栋就卖了吧。就这样，神与教会同在，神的恩典在教会流动，不富有的他们慷慨地分享，不但分享食物，甚至变卖房产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想无论如何总要叫咱们中间无一人缺乏。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所描写的那种状况，真的是 没什么钱的人，他们非常慷慨的在分享。那我就写下了一些我的一个感受，我个人人生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分享跟接受是幸福的基本元素。那在一个幸福的地方，人人都接受也都分享，因为自私人就变得软弱，只愿意接受不愿意分享。想要幸福的话，就必须突破这样的束缚，但是不是一个人突破，而是一起突破。有神同在，神的子民就获得了能力，属天的能力，不再软弱，突破了束缚。一只伸出的手总是有人握住，分享与接受使教会充满了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幸福的地方。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地方。但是你说牧师，你讲的这些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合用，现在我就没有看到有一个人穷得吃不了饭的，倒是想要减肥的人特别多。但是现在这种救济穷人的事情已经由国家来做，有社会安保制度，可是教会里的人弟兄姐妹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需要。大家的需要不再是说没有饭吃，而是精神上需要量特别大。很多人他一个礼拜下来，到他来到教会那一天，心里充满了沮丧，他这一周来就没有听到一句鼓励的话，就没有个人夸过他一句话，他心里特别的需要。但是其他的人心里掐住了，你表现又不好，我干嘛夸你，就是那个有一个吝啬的心在那里，而不是慷慨分享的心，以至于说需要鼓励的人没有得着鼓励，那个论断他的人其实他自己本身也需要很大的鼓励。或者有人需要说，我这个时候特别缺少的就是信心，我脑子里胡儿八度的在那边打转，我特别希望有个弟兄姐妹跟我用信心的话语，神的话语特别跟我分享一下，跟我一起祷告。而那个时候他得到了，他心里就特别的觉得喜乐，但是没有得到的时候，就这个缺乏就一直下去。那弟兄姐妹，教会应该是一个分享神的恩典的地方。在21世纪的今天呢，其实你的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别人所迫切需要的，也就是你这么一句话两句话，有人他就是靠那一句话两句话，他这一个礼拜他的力量就来了，因为有人鼓励了他，有人夸奖了他。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突破的时候，总是在那里吝啬，总是给不出去的时候，那这个教会里面就没有办法给人这样子的正能量。可是当时的那些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看到说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用现在话说充满了正能量，因为彼此之间不但有这种物质上慷慨的分享，但是无形之中就是神的爱充满了整个的地方，充满了鼓励，充满了分享。这是第一点，有神同在的地方必定是有神的分享。那第二点是，有神的地方就会有管教。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呢，一般来说是大家觉得圣经当中特别难解的一段，然后传道人也是基本上是我能不讲这段尽量不要讲，讲的话是自找麻烦。因为我们是按照经文一段一段讲，所以我们非得讲不可。那这段经文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道理，是神很美好的意思在他的教会里面。我先把那个一个关键的经文读一下，然后给大家几个圣经中的例子，这一看这个例子其实就完全就明白了。那先看这个经文是出自于希伯来书12章5到8节，这段经文讲的是神所爱的他就管教。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那下面的句话大家注意一下，就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众子一起受的，为的是整个教会的好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这里的我们所看到这个管教是对神的子民对全体的一个好处。那这个大家知道说是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回事。一般我们会为这对夫妻叫屈，就说也就是他还是做好事啊，他都把房子卖了，只不过留下一部分，那这样子也会死掉吗？那这样子还有谁敢做好事呢？问题是他们把那一部分当作是全部，欺瞒教会，圣经讲的话比较严重，说欺哄圣灵，来冒充是全部，说就因为这一点，神管教了他们，叫整个的教会都害怕起来。我先停一下，因为有人问，就是说，那这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两个人将来是怎么了？他们现在是死了，我知道下地狱了嘛？那弟兄姐妹，那个我们不知道。就说如果是这里是生死，这一边是永恒，这一边就是我们在世的年日。有时候神提前让我们结束这段日子，并不代表说这后面这段日子他就永远不与神同在。有些人因为神的管教叫他提前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永恒当中他有可能是一直跟神在一起，那这个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并不是说这两个人下地狱了，但是神借着提前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使得当时整个的教会就陷入一种非常敬畏的气氛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下三样事情，就是干犯神的圣洁的三个事件。这三个事件呢，都是发生在一个大时代要来临的时候，一开始有人触犯了神的圣洁，神就严厉的管教。后来有人做同样的事情，神没有这么严厉，但是在那个一个大时代开始的时候，一个是在那个第一次有建立会幕敬拜神的那个时代，然后那个时候要设立大祭司，就在大祭司的就职典礼上神击杀了两个人。第二次的时候，我先大致讲一下再回来看这个经文。第二次的时候是第一次要将神的约柜带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有人触犯神的圣洁，然后就有一个人死掉。然后第三次是在第一次有教会时代来临的时候，有两个人欺哄圣灵，然后两个人就死了。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有设立大祭司的时候，就在大祭司的就职典礼，大祭司亚伦他的两个儿子向神献上燔火，结果就是这两个人，一个叫拿达，一个叫拿比户，他们就在耶和华的面前被烧死了。我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那什么是燔火呢？就下面那句话就解释什么是燔火，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神有规定，连大祭司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献什么香，那个香是怎么做的，一步一步都有详细的规定。那个敬畏神的人就是一步都不乱的去做，但是有随便的就说 so what， 他就去做了，他就是人没有吩咐他做的，他去做了。那结果就是这两个人是亚伦的亲儿子，在当时就被烧死，于是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在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设立大祭司，原来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悲剧。第二，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但是在运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那个运送的那个牛车就打了一个滑，牛失前蹄，然后送牛车的一个人名字叫做乌撒，用手去扶了一下约柜，结果这个乌撒被击杀在当场。经文出自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六到七节。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去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他跟 前面献燔火一样都是干犯了神的圣洁。如果大家有读那个旧约，特别是前面摩西五经的话，就知道关于约柜这件事呢，圣经有特别严格的一个规定，不但是说它摆在那个会幕中的时候人不可以进去看，否则会被神击杀，但是你知道他们在旷野漂流常常要换地方，每当换地方的时候把那个会幕拆掉，那圣经都有严格的规定，说怎么样，谁要进去先把那个约柜用几层的东西包住，然后运送的时候要多这么长的杠子这样子抬着，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规定，就是不是大祭司，不是那个神规定的人的话，不可以看也不可以触摸他，那个因为会侵犯到神的圣洁。但是到了这个乌撒去扶那个约柜的时候，已经距离那个时代很远了，人慢慢的对神的约柜起了一个轻慢的心，觉得不用杠子去抬有什么关系，摆在牛车上不是也更快一点吗？他摇摇晃晃我扶一下有什么关系。那结果有一个人叫做乌撒的，因为这件事情而丧失了生命，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有这么一对夫妇因为欺哄了圣灵，撒了一点小谎，其实也是做了好事，结果就死在神的面前。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这讲到具体来说，讲到教会可不可以施行纪律这件事情，说我们有两个想法，一种想法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地方，这句话完全的正确，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应当受到包容受到谅解的。那这种观念无形当中就是人就开始变得比较随便啊，你都要用爱心包容啊，你不可以骂他啊，他好不容易我请来教会的，你怎么可以在有教会又有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人家下次不来了等等。那另外一种想法说，不但是要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神他也是圣洁的，神比人更大，我们应该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教会运作的方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应该是那第二种，教会当中有神的爱，同时也有神的圣洁，对神的敬畏同时的存在。那你会想说，你这样子的话人家还来不来啊？你如果教会里面太有规矩了，你这个门槛设得太高了，人家下次不来了。那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这样子。他们研究教会增长的人发现一件事情，人慢慢变少的是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过去怎么做一直在做的，但人一直在增加的是那些特别认真特别严格的教会，他人数反而会增加。在美国有些地方他们对那个会员制度有很严格的规定，以前美国，我讲的是美国白人教会的那个风气，我在美国白人教会当中也挺久，就是会员的名单很长，动不动就是几千人，实际礼拜天做礼拜的人呢可能只有几百个人，但是会员名单越大越长越好。结果呢，这样子的教会慢慢慢慢就没落了，反而是那些开始严格的教会规定真心信主的人才可以来到教会的人，那这样子的教会慢慢的增长，他们有对神的敬畏有纪律，这样子的教会是在增长的教会。好，这是第二样，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神的管教，为的是整体教会的好处。那结果就是听见这个事的人都有一种敬畏的心，就都甚惧怕。第十二到十六节讲的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会有增添。那使徒行传有好几处的经文讲到了教会的那个增长，我把这几节的经文先读一下。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第二处经文，他们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三，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四，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第五，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他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敬畏神的话，人多人少是神的事情，神所喜爱的他就增添人数。不要为了说讨好人的缘故，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那结果反而是信主的人会减少。像我们教会是算是一个规矩比较大的教会，我们一个人他信主受浸的话，要经过好几层，要面谈啊、测验啊等等。主日学的老师规定是你没有读过圣经一遍不能当主日学老师。带领团契的除了读完圣经一遍之外，还需要受过门徒训练，没有的话不能够带领团契。做理事做其他的话规矩更严一点，但是神并没有撇弃我们，我们的教会还是有神的同在，做主工，继续的有人信主。我其实是有个题目想跟大家讲一下，但是跟这个经文呢不算是特别的相关，也不是完全的无关。因为我以前有说过，想要借着讲圣经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讲一下跟我们现在生活有关的东西，然后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大的一点的现象。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个就是神的管教，是有人他说了谎话了，然后神就管教他们。然后就是讲到说这个关于说谎跟说真理这件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还管用不管用这件事情。在3月17号吧，对，英国广播公司，大家知道那个 BBC 哈，英国广播公司，他那天就登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其实做得很好，讲得特别有意思，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否正在目睹这个后现代政客的崛起？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我前几次跟大家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后现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他们专家把它有个名字叫后现代，就是说这个特别就是说他不在乎真的假的。然后那个视频一开始就有三行话，第一个就是三行都是现在这种标语，第一个没有客观的真理这回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所有的事实都只是一种解读，就是你看怎么解读。好比说我们俗话里面有句话叫做指鹿为马，就是说它明明是鹿，你把它说成是马，那说这个不应该，它鹿就是鹿，就是马是马。但是在后现代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它就不太在乎这个，就说它是一个动物，我说它是鹿，你说它是马，我们应该彼此尊重，无论是讲它是鹿也好马也好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对的，只要我眼中认为它是这样就是这样。这现在你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就他不太在乎，说你就不要这么追根究底了。那另外那个第三个就是所有的这个知识呢都只是一种说法，就是说只是你这样子说，那有人是另外一种说法，我们大家彼此尊重就好了，不要太计较说非要这样子对还是不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是这种的状况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开始有些混淆。那他其实讲的是一个 普遍的这个现在的这种一般人的一种想法跟做法。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因为碰到事情多了之后，说那你们基督教是不是有毛病啊？大家都这么不在乎说是真的假的，就差不多就行了，你们还坚持说哦，你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你们还坚持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还说圣经是神的话语，说这样子的宗教信仰的话，你们还有出路吗？这21世纪不把你淘汰掉才奇怪。然后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那边跟外面的人讲话，讲多了之后心里开始有点怕怕的，就说我那些朋友啊，我的表哥表弟啦、啊，就是我姐姐我弟弟、啊、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真的再过个20-30年大概得要把我们给淘汰掉了，就会有这么一种开始慢慢有这种想法。那到底我们所在乎的这个真理它还有没有价值呢？我想跟弟兄姐妹用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来看这件事情。就后现代所讲的这些没有客观的真理这些等等这些事情呢，它没有办法流行太久，它要不了多久的时间，也许是20年也许30年，但是它迟早得被淘汰掉。到最后你那些坚信不疑的人，最后站得住脚的是我们。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因为他现在所流行的这些东西，他有一个怎么说，很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不是跟基督信仰反对，他是跟人性反对。就是每一个你遇到每一个人里面有东西呢，其实跟他是反对的。就是人里面是有一种素质叫做求真的这种东西。我讲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但我好比说人都在追求这个真的感情，那这个是人性当中最纯净的一种追求，最单纯的。我都希望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是真情。你如果被人家欺骗了感情的时候，你可能是你受伤害最多的时候。那如果说那个人说哎呀，我就是一个说法而已，就是那一天他说他爱你，就是那一天的说法，不要太在乎这真情。可是人就是受不了你对我的是虚情假意，内心当中人会追求那种真的东西。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在追求真的东西，最简单的就是你买东西就是货真价实。你如果花了那个钱你买到的是假货，人家跟你说啊，这个就是看你怎么说了，你说它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假的就是假的，只是不同的讲法而已，你会气得不得了。这个商业整个的体系会，还有在法院里面讲求的是那个实证，真实的。那个人民最大的噩梦就是说碰到一个不讲真理的一个法庭被冤枉。所以圣经里一直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法官，他按照真理审判万民，万民就欢呼。人其实非常非常在乎真跟假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现在耳朵所听到的跟看到的呢，就很多是不在乎真假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被摇动，因为太多了，旁边的特别那个年轻的一代，他一讲话一摆出那个态度来，你就跟他讲不下去了。但其实他不是在跟你的信仰反对，他是跟他里面的人性跟所有的那个求真的那个素质相反对。那到底是有真还是没真呢？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圣经是神的话语。几时教会会就除非教会自己失真了，是真假的真，除非你自己里面信心不够了，然后你不是那么肯定了，你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摇动。那当初的耶路撒冷教会不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坚定地告诉世人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这个真理一直持续了2000年，到今天还站得住。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流行的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不要去怕他们，没啥好怕的。那些东西你给他个几十年吧， 可能也要不了那么多，那阵风就吹过去了。到最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是就是假的。教会弟兄姐妹有真理在我们心中，不要害怕，教会当中有真理也有恩典。我们看了这一段的经文，有那种分享的恩典，有神的真理存在，然后神也会把那些真心信他的人加添给教会里面，让我们这间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教会当中有恩典也有真理。愿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篇经文继续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心里面不害怕，反而是要世上的人看到有真神在他们中间，就有一种敬畏的心。也求主继续的把那些信你的人，那些信主的人数加添给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